寨探望神龙，以撒战夫，一个是饱历风尘的宽长女子，一个是情窦初开的细路仔，两个人赤裸裸地在床上相拥着。对于自己第一个女人，细路仔梗是言听计从，那个宽长女子亦都有自己的打算，如果我老公好像你这样对我，我死都甘心。那个女子这样跟个细路仔说，她真的不是人来的，你这么好老婆都日打夜闹，这口气我迟早跟你出的。细路仔挺起胸膛说她要做护花人，你这样为我，我都不知道怎样报答你好了。那个女子嘴角含笑地说，在两个人对话后的一个月，即是1970年6月18日，一个男子被发现陈尸尖沙咀七咸道一个住宅单位入面。凶杀组探员由郑探木率领到达现场，其中一个探员看了尸体眼之后就说，咦，龟公吉为什么被人杀了，而且还死得那么惨啊。龟公德原名是梁德才，35岁，原籍山东。他父亲是退休探员，和尖沙咀区的探员是很熟络的。龟公德仗着父执辈的照顾，为非作歹，加入黑社会，以控制妓女卖淫为生，被人称为龟公德。龟公德的太太叫做冯亚兰，两个人已经同居6年了，有一个2岁大的仔交给梁家抚养。综合龟公德的背景和现场情况，郑探木认为仇杀成分居多。最先发现尸体的是那里的一个住客阿强，他是一间电影公司的龙虎武师。阿强说，今早11点，冯太叫我和 Jenny 来找他，和他一起去喝茶。我原本想叫梁先生一起去的，但梁太说梁先生仍然在睡觉，我们三个人于是就去喝茶了。到达茶楼之后，梁太说要打电话给朋友，叫我找位先。12点左右，我们喝完茶回来，途中梁太说和 Jenny 去买东西，我就没兴趣陪他们了，自己一个人就回来这里。当我用锁匙开门一阵，发现大门已经被人叫过，我就全神戒备推门入去啦。屋入边除了被人搜掠过之外，并没有人在这里。不过梁山住那间房，房门就虚掩。我入房看下，见到梁山就被人杀了，我就即刻报警了。梁德才被发现那阵，仅穿一条内裤，身上有3处严重的伤口，2处在胸部，1处在肾囊。法官否认尸体之后，发现3处严重伤口是由3角錯造成的，但是都不是致命伤，致命一击是头盖骨被铁锤击碎了。法医跟郑探木说，死者是首先被铁锤击碎了头盖骨，然后被3角錯插胸和肾囊，肾囊还被铁锤重击过，死亡时间大约在今日中午12点左右。凶手蓄意毁坏死者的肾囊，郑探木推测案件涉及图色成分。究竟是什么人这么痛恨死者的肾囊呢？案发现场只有大门被撬开，其余的门窗都是完好无缺的。郑探木仔细检验损毁的大门，发现大门的损毁部分是不足以令到大门打开，推测凶手是有大门锁匙撬门，只是企图转移警方视线。根据其他人的口供，郑探木认为梁德才的妻子冯亚兰最有可疑。梁德才当年将冯亚兰强奸之后逼他接客，赚钱给他挥霍，对他又经常又打又闹，这些都足以构成杀人动机，但是他又不在现场证据。 你丈夫被人杀了，你似乎没什么感觉、啊、其中是有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啊？郑探木就问冯亚兰，冯亚兰就冷冷地说，这些这人渣死了最好啦，可惜不是我亲手杀死他。冯亚兰虽然很争良得才，但是他的床上功夫又实在有过人之处，令到他虽然受到虐待，但是都未能够下定决心离开。冯亚兰说，一个月之前他说欠了一笔赌债15000元、哦、对方要一个月内清还，如果不是就对他不利。冯德才就逼我想办法，无论他接客又好，卖了个仔又好，都一定要筹到钱回来给他还债。如果到期仍然筹不到钱，他就将他卖了记债抵数。郑探木就单刀直入地说，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杀了他？如果我够胆落手，我一早就杀了他了，可惜啊，我没有这样的勇气。冯亚兰对自己未能亲手杀死丈夫感到遗憾。郑探木盘问完之后，现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冯亚兰杀人，加上他有不在现场证据，那就只有放他走了。郑探木仍然认为冯亚兰有很大的嫌疑，吩咐探员跟踪他。冯亚兰离开警署之后，到附近一家餐厅坐低了，打了个电话。过了没多久，一个后生仔轻轻松松地来到，见到冯亚兰就在他身边坐低。阿强，你办事真是干手净脚，警方虽然怀疑我，但是经我解释之后，他们都信了我了。冯亚兰摸住焦伟强的手说，兰姐，事情过去之后我就立刻娶你。焦伟强情深款款地对冯亚兰这样说，两个人的说话都被跟踪的探员用录音机暗中录低了。探员就将情况通知郑探木，当两人打算离开餐厅那阵，郑探木已经带队来到了。探员立刻表露身份，将两人拘捕带返警署。焦伟强年仅17岁，是梁德才的侄子。郑探木盘问焦伟强说，梁德才和你有什么过节啊？你做什么杀他？焦伟强就似有否认，我怎会杀他啊？你拉不到人才找我做替死鬼啊？我们在你身上找到案发单位的锁匙，你有什么解释啊？郑探木将手中一套锁匙放在台面上边，焦伟强就咁讲：锁匙是才哥俾我噶嘛，我有阵时会喺佢屋企嗰度瞓，为咗方便，佢配咗套锁匙俾我啫。郑探木就攞起其中一锁匙同佢讲，但系断估佢都唔会将佢老婆个首饰箱锁匙都俾埋你啩？呢件事同兰姐系无关嘅。焦伟强见到郑探木将案件扯到冯亚兰身上，立时就慌了手脚了。既然同佢冇关，佢嘅锁匙点会喺你手上边啊？郑探木咄咄逼人咁问：你要我讲乜都得，只要唔冤枉兰姐就得啦。焦伟强将杀人经过原原本本咁讲出嚟。焦伟强话：我一直都好真良得才嘅。对于兰姐的遭遇更加十分同情。案发当日，兰姐打电话给我，问我借10000元，还说如果借不到的话，梁德才就会将他买落记债，过啲非人的生活。10000元不是小数目，我梗系攞不到啦。但我知道兰姐都是筹不到呢笔钱的，于是我就去找梁德才理论了。我去到茶楼找兰姐，呃她说梁德才要我代她收拾房间，但是我去到一阵道门锁了，兰姐于是就将她锁匙给了我了。我用锁匙开门入房之后，见到梁德才还睡紧觉，我一脚就将她踢醒，骂她不应该逼人太甚，更加不应该将兰姐买落记债。点知梁德才不知羞耻，他说兰姐是他的， 佢中意点样做都得，其他人冇权干涉。我同佢发生争吵，梁德才就攞把三角锉刉我，我随手拿起个铁锤，用力咁打佢个头。佢中咗锤之后就瞓咗张床上边啦。我执起把三角锉刉佢，用铁锤揼佢个肾囊，因为佢嗰样嘢都唔知害咗几多女人。杀人之后，我报成劫杀假局，临走阵将大门撬烂，以免你哋知道我系用锁匙开门。郑探木明知冯亚兰与案有关，背后指使焦伟强犯案，但系由于焦伟强矢口否认，并且为冯亚兰开脱，声称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其后，焦伟强带探员去到红磡海边，打捞行凶用的三角锉同埋铁锤。焦伟强稍后被落案，控以谋杀梁德才的罪名。辩方律师在庭上讲，死者梁德才是三合会会员，一向行为不好，依靠同居母女为生。那个母女曾经因为不堪虐待，三次企图自杀获救。案发之前，死者逼同居母女筹15,000元，否则就将佢卖落记债。被告知道呢件事之后，同梁德才理论，错手将佢杀死。焦伟强在庭上否认谋杀，但是承认误杀，获得法官接纳。1970年10月9日，法官宣判被告年纪尚轻，不宜入狱，判入教导所，为期7个月到3年。